们开始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安静的时间，在一周的开始，让我们能够来一起学习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彼此的交通，彼此的鼓励，让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看到亮光，帮助我们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那刚才我先讲一下，我给大家准备了三张这个纸，那我想这三张 reference 是很有用的，你可以留下来哈。第一张呢是这样，就是那个表格，很复杂的那个表格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在读撒母耳记、列王记跟历代志的时候呢，经常会因为前后有一些是重复的，有很多是不重复的哈，所以经常会有点 confused 哈，念的时候。那么这一张表格呢非常好，是那个我们华神的院长翻译的，这张表原来是一个神学家列出来的哈。那么帮我们看到撒母耳记、列王跟历代志的关系，所以你看到没有，有一些事件哈，左边是撒母耳、列王，那么右边是历代志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历代志里面哈，其实有一些很多是在列王跟撒母耳上下讲，但是历代志没有讲，你可以看到很多空的在后在右边啊，因为他的出发点不太一样的，他们的perspective 是不一样的出发点，所以有很多东西历代志是没有讲的啊，你会看到。那么我顺便讲，你可以看到现在你看有一些在这个地方哈事件，比如说大卫与拔示巴，举例来说，大卫的困难，看到吗？啊，你像这些在历代志他就不讲了，所以历代志讲的是大卫的好事情，你知道？历代志讲到的所罗门也是所罗门的好事情，啊。那么，因为呢，我们这边顺便讲一下好了，犹太人的。他们的圣经跟我们圣经哈书卷是一样的，但是编排是不一样的，分类也是不一样的。那犹太人的圣经是分成三类，第一部分呢叫做 Torah 哈，是律法摩西五经。那么第二类呢是先知，第三一类，最后一个叫做写作 writing 哈，写作。那么中间这个是先知，所以他们没有所谓的历史书，我们这个里面不是专门分历史书吗？这些都是历史书嘛，哈。犹太人的先知书里面就包括这些的，包括了撒母耳记、列王记，这些都是在他的先知书里面。那么历代志呢，不是在历史书里面，历代志是在他的写作里面，啊，所以蛮有趣的。他的分法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王上王下，代上代下，这个都是在历史书嘛，哈。那犹太人不是的，他们。王上王下是在先知书里面，代上代下是在写作里面，啊，在写作里面。那么王这个地方，我们说这个，我要说什么了？等一下，那这个地方讲到，立王哈，哎，刚最后一份被他们拿走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讲这一个哈，给大家参考，就是讲这个里面的这个参考哈，就是大家在比较的时候，那列王记哈，列王记上下为什么在犹太人书卷里面是在先知，为什么在先知书里面呢？哈，你可以看到在列王记里面哈，上下他们也讲很多先知的事情嘛，哈。有讲以利亚、以利沙，讲得很详细的，啊，那么在后面先知书里面呢，他也提到很多这个发生的历史事件，这些王发生的事件，所以犹太人是把他们放在一起的。那么这些列王记上下，好，还有刚才讲的撒母耳记上下，这些是在犹太人的先知书叫前先知书，我们基督教用的这个里面先知书，他们叫做后先知书，放在后面都是叫后先知书。好，所以你大概知道一下这原因。我告诉大家，是因为你在看这个列王记的时候，啊，列王记上下的时候， 他有很多观念是从先知的这个观念来看问题的，他在整个在他的系统在先知里面，所以他在写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哈，是以先知的这个角度看问题。那历代至上下呢，他是以祭司的角度看问题的啊，所以你会你两边比较时就发现很有趣的他们的这个在观念上面。那么在这个我们说列王记哈上下里面讲，我们先讲这个这个地方讲到的是它叫做生命记事的历史。为什么呢？很多的事情哈，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历史的事情，很多的事情你会回到生命记去看它的神学的基础啊，神学的观念很多是在从生命记里面出来的。那还记得我们讲的生命记里面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生命记里面如果你把它归纳起来，非常生命记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在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都是在起作用的哈。那么生命记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要遵循神的律例典章，对不对？要遵循的话就得福，你如果不遵循的话，违背的话就受咒诅，这个是很原则。所以你在读列王记上下以至后面那个历代志上下时，你会看到这个观念在里面，很强的观念在里面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在念这些东西，因为说实话这个撒母耳上下、列王上下、历代上下，我们念的时候会觉得很重哈，东西太多了，名字也记不清楚，前面讲后面讲，这是我想最大的困难，经常记不住讲的。所以呢这张表呢首先会帮助你哈，什么东西前面讲了后面讲了，它这个东西它会帮助你同一个事件啊。好，这是一个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先开始讲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经文的这些章节哈，是在撒母耳记下的15章开始，那么一直到列王记上的11章。那么撒母耳记下15章一直到它结束，主要讲的就是大卫的事情，大卫的后期的事情了啊。那么一直讲到全部讲完了，我们到了差不多在也没有完全哈，还是讲一些大卫，但是差不多到列王记上就是讲所罗门开始的事情了啊。大卫就是交遗嘱啊等等啊。那么所以15章到这个撒母耳记撒母耳记整个完哈，到24章，15到24章呢里面故事也蛮多的，我不要看看人物也多故事也多哈。那么大概讲一下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再具体再讨论，大概讲一下。基本上讲的呢是以大卫家里面的事情为主了啊，他早期很多他征战哈、打仗的事情哈、领兵征战。到这个地方呢你就发现很多从亚沙龙的阴谋开始叛乱了啊。那么亚沙龙其实是一个，那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得人心了，当时你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哎，一个年轻人一下，应该大卫是很有威望的哈，但是年轻人一起来，他那个大卫作为他父亲一个老王好像急忙忙的跑掉了，要逃了，你看他一起来就逃了哈，他觉得自己岌岌可危哈。所以这个做王也真是不容易哈，做那么多年好像很有，已经做得很稳固了，很有人心了哈，但是他儿子一起来一反他，他赶快就跑掉了啊。那么当然了，这个亚沙龙他本身是很有个人魅力的啊，长得也好，又会讨，你看笼络人心，一开始讲他很多事情哈，在那边笼络人心。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父子之间开始征战。那么我想也一方面也是看到那到后面哈，到列王记上啊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儿子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大卫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哈，对下一代教育可能是一个 question 哈，没有很好。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手里面另外一张纸，这一张我们在这地方我们拿出来看一下大卫的家庭和祖先哈，那一张。那么我们家庭和祖先我们就不讲了，看他的儿子那一边哈，右下角那个儿子。所以呢儿子蛮多的，这个地方哈全部列出来了，名字全部列出来了。你看到第一个最大的儿子是安嫩，也是其实最没出息的那一个长子，因为要贪自己的妹妹哈，实在是不好。后来呢 奸淫，最后被自己的弟弟哈亚撒龙杀掉了啊，所以长子没了。接下来呢，第二个儿子呢早年就死了，幼年早死没了，所以现在排到就是亚撒龙啊。所以亚撒龙的话，其实他在位分上面，他是那个时候是基本上是长子的位分了嘛啊，前面都没了嘛，所以他是有这个位分的，所以他也很心急啊。那他也知道，我想他也知道所罗门更受青睐，但是他就急着要想做王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讲亚撒龙。那么我们顺便再看下面，就是后面到列王记的时候就讲到亚多尼亚啊，这个亚多尼亚也是，但是我们再看一下好了，也是一个不是很有出息的一个人哈。那么再往下哈，再隔了两个儿子才到所罗门哈，所以所罗门是八十八生的四个儿子之一啊。你看一下，大概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一下他的家庭的情况啊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一章好了，顺便看一下，没有很多。这个第三章就是王国君王的生平哈，这个地方生平。那这个地方总结的也蛮好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在大卫，我们先看中间看大卫，扫罗就不看了哈。大卫，那么大卫的成功啊很多，攻取耶路撒冷，击败非利士人哈，迎回约柜，立约，扩展王国，这个前面都讲了啊。那么八十八行营那边也讲了，这个地方点数民数哈，是我们这个地方要看到的，在结尾的时候，对吧？他点数我们，这是一个失败，啊，一个失败。你可以看到，你回去再看一下，你可以看到很有趣的，就是他为什么会点数民数，在历代志这个地方写了21章啊，就是你第一张表他的 reference， 而且他会告诉你是魔鬼激动大卫，对吧？哈，所以你看一下，这个也是大卫一生当中的一个失败啊。那么接下来失败的结果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很浓重的哈，你看到包括前面有安嫩死了哈，亚撒龙篡位哈，那亚多尼亚后面讲他也其实也是篡位了哈，等于。那么叛乱啊，亚撒龙的叛乱和示巴的叛乱啊，所以这个表格列出来了，你看的就是失败的这一行基本上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啊，这一部分我们读经这一部分看到的啊。那么所罗门等一下我们再看到后面。那么讲到了这个亚撒龙的阴谋，亚撒龙的串那个起来要想串他父亲的位，到后面呢他跑了，对吧？大卫跑了以后呢，有一个人出来，我想你们在看这个地方也读这个讲义上也有，有两个人出来，啊，一个呢是洗巴，啊，一个呢是示美，啊，洗巴，那么提到洗巴出来，其实呢他就讲那个他的主人米非波设，啊，米非波设是，扫罗，
扫罗的儿子约拿单，
对。那个米非波设他的主人，他就是出来洗巴就讲他的主人啊，他说这个他是怎么说的，他这个地方他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啊，第十六章讲，因他说以色列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给我哈，那个就是讲扫罗。所以呢大卫这个时候呢就许愿给洗巴说，那个你主人的米非波设的财产都归你了，就这么走了。好，那么后来大卫回来了，又不是战胜了，回来了。回来的时候呢，那个洗巴就没有再出来了，是他的主人出来了，米非波设出来了，对吧？那个时候呢，后面讲到米非波设出来的时候呢，大卫的决定是什么？一人一半。那大卫也不再审了。讲不清楚这事情谁，你要难道再抓回来再审问到底说了没有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这实在是讲不清楚的哈。所以大卫是快刀斩乱麻，一人一半，你们自己去拿吧，好，他也不要搞清楚。那么 第二个出来的人，我们就说出来迎接大卫的啊，就是大卫逃难的时候出来的示每这个人呢。大卫回来说他又出来了，那这个人是一个变脸，我说变脸。第一次出来见大卫的时候很凶恶哈啊，在骂大卫啊，诅咒他。那么第二次呢，就是跪着迎接他，好、啊、怕自己没命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是一个，可以从前面到后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讲到大卫出逃的时候啊，那么当然了，大卫又安插了他的亲信在回到耶路撒冷啊。那么我们就不具体讲了，那亲信，然后呢，又因为这个事情呢，这个亲信在里面，他的户塞在里叫做对，在对户塞在里面的。里面捣鬼嘛哈，结果呢败坏了亚沙龙的这个计谋哈，亚沙龙的，所以呢最后亚沙龙就战败了啊。本来是我在想，本来那个亚西多福这个人是很足智多谋的，亚西多福按照那个解经家看是拔示巴的祖父啊，这个人是一个很老谋深算，他是很有智慧的，他帮大卫之前，后来就帮成亚沙龙。其实他那个智谋是，你这么看起来是对的，就是大卫逃的时候，他乘胜追击就把大卫打掉。结果呢，这个户塞出来说不能这么做啊，说这个大卫还是很厉害的哈、啊。其实我想亚沙龙他自己不够信心了，那个时候就觉得啊，好像自己不够啊，所以要召集所有人出来打。结果呢，耽误了这个事情啊。那当然，我想。我们知道最后其实在背后是神了，神在破坏他的计谋啊。这个圣经他自己都讲了，是神在里面破坏他的计谋啊。那么后来讲到把亚沙龙打死了啊，约押也是一个人物啊，在我想这个地方讲的约押这个人物是一个，你看你怎么来看了、啊、这个人啊。结果把这个亚沙龙杀了以后回来，大卫就很悲痛，对不对啊？那里面还有一个插段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看，就是报信这件事情啊。你当初一看也是好像有点不太明白哈，为什么会这样哈。他是这个看一下，有人是在十八章对报信啊，十八章的地方有一个在21节，19节就开始了。那讲到原来是叫古示人，他是一个恶性嘛哈、啊，因为你说亚沙龙死是个恶性呢，还是个喜性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所以但是约押看他是要叫古示人去，就是说明是个恶性，你明白吗？那约押叫古示人去，因为那时候什么人报什么信。他叫古示人去，他的概念他就是个恶性，去报给那个大卫听啊。那他所以他知道他杀我想通过他这样子，我在想他知道他杀亚撒龙是不对的，是不对的，是不对的啊。所以他知道这是个恶性，你知道吗？他去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亚西马斯哈、啊、这个人。他是前面讲谁的儿子哈，是那个撒，对，他儿子。然后呢，他跑去报，对吧？他跑到他前面去报，所以你看他蛮有趣的。他跑到前面去报以后呢，到了大卫前面，那么他说大卫说他是个好人，必是报好消息的，因为他是好人嘛哈，好人报好消息报。到了大卫前面，他跟大卫说什么？平安。他们不想大卫儿子死掉的事情，就是平安。平安是什么？战胜了呗。你已经你的地位已经好了，已经稳固了，对吧？就是平安了嘛，这个事情哈。然后呢，然后又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已经举手攻击我主我王人，交给王了，已经交出，就是等于说战败了，要抗拒人战败了。但是抗拒大卫的人是谁呢？是他自己的儿子。所以大卫就问，他说马上就问他的，我儿子怎么样哈？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啊？你前面说我平安的，那他很关心他的儿子平不平安哈，这是很特别的，等于说又关心他儿子，等于是他的敌人啊。好， 亚西马斯不知道，他说我不知道。你看哈，哎呦，听到很吵。他知不知道？他当然知道。他说我不知道。啊，王说那你就退，你不知道你就退回去吧。下面一个人来报信了。啊，一报信说那个大卫马上就问这个亚撒龙怎么样？那古时人就说死了。啊，就是报信就说他死了。所以呢，大卫就在那边大哭了，啊！所以你看到这个报信这个人哈，他说是报个喜信，所以刚才我们讲过这件事情其实有喜跟忧两个方面，对不对？有喜跟忧两方面。对于大卫来讲，他的儿子死了是忧，但是对于这个国家，对于神的计划啊，这件事情是喜，是大卫的敌人死了，所以呢。这个你说这个亚西马斯他是来报信，他确实是来报喜的这一面的，他不是只报喜信，而是说这个 perspective， 你明白他的观念，看这件事情的观念是从哪个角度来看。所以我就想，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提醒，就是我们在遇到的很多事情哈，也很多事情也是有正跟反两个方面啊。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反，像大卫就在拼命哭，结果这次事情对吗？不对，他哭亚撒龙是不对的，虽然确实他心痛，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啊。但是在这个时候正确的来讲应该这是一个喜信，因为国家胜利了，反叛被打掉了，对不对？但这个事情本身很复杂，没错，是他是自己的儿子啊。所以我们讲这个地方看到，我想这个亚西马斯是符合神心意的啊，这种做法。好了，那么再接下来呢啊，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大卫回来的时候哈，那他们出来迎接他，看着两个人还有另外一些人，我们具体不讲了。接下来呢又有人反叛大卫哈，这张表格上写了示巴啊反叛大卫。那么后面到21章呢又讲了一个基遍人啊，那基遍人呢也是一个之前一个历史，说是本身基遍人是被以色列人发誓说是以后不会杀害他们，不会灭绝他们哈。他们基遍人是虽然他们设计哈，但是他们以色列人已经发誓说是以后不会，但是呢不会灭绝他们，但是他们要做他们的这个仆人哈。那么 somehow 扫罗呢，就那个时候呢不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，大概是很这个就是很想要这个为以色列民族好像要灭绝敌人哈，那个时候他就把基遍人杀了啊。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一件很不对的事情啊，很不对的，因为违背了自己的这个誓约嘛哈。以色列人其实他是祸害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立的誓他把它破掉了，其实这是个很不好的事情啊。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大卫为这个事情呢等于说要赎罪了哈，所以把这个扫罗家里的七个儿子就杀了啊。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一个小插曲哈，这个利斯巴这个他们这些人的妈妈，或者是这个啊这个妈妈哈或者是说他们的姑姑吧，或者阿姨啊。那么出来好，等于说保护这些尸体啊，也是一个可以看起来蛮感人的哈。所以扫罗家还是有很重情义的女儿哈。OK， 接下来呢，22章那23章呢，一首长的诗，一首短的诗。大卫，那么长的诗呢，在诗篇的18篇收进去了，稍微改了一下，是诗篇的18篇啊。那么接下来是短的一首诗。接下来呢讲的是他的一些勇士哈，一共37个人啊，讲他们的名字都列下来了。那么24章最后结束了，已经是这个撒母耳记结束的时候呢，大卫就犯了个错误了啊，点数这个军队啊，大概我在想是要看自己的荣耀吧，大概哈，所以呢就不得神喜悦这件事情。好，那么基本上到了你知道撒母耳记下，基本上这个是大卫的王朝基本上就到此了。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列王记 列王记一开始呢 一段历史就是亚多尼亚，我们刚才讲过，当这个亚撒龙死了以后呢，亚多尼亚呢其实是最大的儿子了啊，所以亚多尼亚后来我说他自己早死，他明明是被所罗门不是放了吗啊，但是他自己去早死，去找所罗门的妈妈啊，八十八去讲，而且还说我是应该是我做王的，看到没有，我想他在认为他是最大的这个儿子嘛，他认为是应该是我做王的， somehow 呢神喜欢啊所罗门，我没办法啊，来去讲。好，他要莫名其妙去要这个这个女孩啊，这个是其实是王大卫王的一个算是一个妃子吧哈，虽然说是晚年的时候服侍他的一个童女，基本上没有事情，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在政治上是很严重的，你把王的等于说这个妃子续过来，你就是想要做王的，这个是政治上是很清楚的，就像是亚撒龙一进耶路撒冷，那十个妃嫔在后面看宫的拉出了叫出来跟他们亲热，就是我是做王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说这个不自己找死吗？明明知道自己做不到王，我都不知道他在怎么想的，他非要去要那个啊，结果就拉出去杀了。所以呢，你看这个这个所罗门哈，他是蛮有手段的。他上台以后杀了三个人，啊，你看他杀的哪三个人，对吧？一个就是他的长兄，那个时候啊，那彻底没有威胁了。他虽然也是个没有用的东西，但是毕竟还串谋那个，你知道这个家里面事情太乱了，一会儿儿子又反父亲了哈，所以留在那个地方呢，也许是个祸害，啊，说实话，但是也得找个理由嘛，就是他自己撞上来了，呵呵，你看自己撞上来了，结果呢就死了，杀了这第一个，那杀了第二个呢是他大臣里面。有等于说有势力的哈，约押，那约押呢其实也是该死的，啊，他犯谋杀罪，其实不是说他杀亚撒龙的事情，亚撒龙还算在战场上面杀的，这事情就讲不清了。他杀的那两个，一个是亚尼尔，啊，还有一个亚马萨，啊，所以这两个是他暗杀的，明明已经是人家没有防备的哈，啊，他就杀，一个是扫罗的大将军哈，一个是对啊，一个是亚撒龙的大将军哈，所以这两个等于说是元帅就被他杀了，所以这个其实这个约押这个人呢性情是蛮残暴的，也蛮凶的。看大卫回耶路就是报了这个消息以后，报了亚撒龙死的消息以后。啊，大卫不高兴，就是悲哀哈，他进去骂大卫，看到没有？他也是，虽然他说的也不错哈，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情是很凶恶的啊，而且呢也不够忠心，说实话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去，你看他，所以他这个，帮助这个，帮助亚多。是亚多尼亚哈，对，帮助亚多尼亚，所以呢这个地方他被杀了，也是一个祸患清了。那么第三个被杀的呢就是示美哈，所以说这个皇族里面杀了一个，大臣里面杀了一个，等于说示美就是完全是在朝廷外面的啊，朝廷外面的这个一个反叛的势力，或者是都那也是一个自己都搞不清楚的理由，非要叫他不要离开城啊，他非要跑掉，又死又，所以你看这个所罗门，他治理上面还是很有智慧，他都不会无缘无故随便拉人来杀，他都是有理由，而且杀的都是对的。那么他杀了这三个人以后呢，他的势力我相信就稳固了啊。那么后面也讲到所罗门他对于他来讲最重要的。他求的是智慧啊，所以讲到他求智慧，那么有一些很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哈，那两个女人为了争一个自己的孩子哈，那么他的判断，那么一直到他建殿啊，整个建殿，他建殿花了七年时间，建自己的宫殿呢花了13年的时间啊，所以花更多的时间在上面，那么。 后来是这个示巴的女王也来看他哈，各国的国王都来看他，来听他，所以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啊。那么有一个地方是很有名的，就是所罗门的祷告啊，知道一下，在第八章里面所罗门祷告。大家也要记住另外一个，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大卫的祷告，那个是整个旧约里面，第七章是整个旧约里面的约里面非常重要的约，是大卫之约，对吧？这个大卫之约，大卫之约我们说是一个永约，是永远坚固的约。好，西乃 之约，比如那个在西乃山颁布律法那个约，那个是后来被新约代替了，好，那是旧约。那么但是这个大卫之约它是个永约，神说要永远后他的 后人要永远做大卫的宝座。好，那后来耶稣就实现了这件事情，好，是一个永约。那么所罗门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也是很有名的，所罗门这个地方是个祷告，好，跟神祷告。那么所罗门是个很聪明的人，所以呢他知道以后是他的子民好会这个离弃神，所以呢他在祷告的时候呢恳求神，他说我们有罪了，我们悖逆了哈。这个是讲到第八章的，你可以看到整个第八章很多，但是第四十七节这个地方讲哈，悖逆了以后，他如果到了被掳之地想起来回心转意哈，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，我们悖逆了，好，我们作恶了等等，就希望你能够赦免。所以这个地方他这个祷告很有用的，很有用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讲在古代的时候哈，我们先讲在古代的时候，两个国家打仗，打胜打败的关键是什么？你们知道？是那个国家的神明，那个国家的神明。所以神那个哪个神明比较强呢？那个国家就会胜的。所以打仗的胜败是一种表现，表现出哪个神明比较厉害。啊，那么你知道这个神学家讲这列王记呢是在被掳的时候写的，后面不是一直到两个国就是南国北国分裂以后，后来一直灭掉北国灭掉南国被掳哈，到被掳一直到被掳以后才写的。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其实是有一个根据当时的这个人的观念哈，你就想要不就是他们的神耶和华不如外邦的神嘛，所以才会败掉嘛，败的话怎么解释呢？对不对？在这个之前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有两个很重要的信心的部分，一个部分呢是耶路撒冷是他们的圣地，是神的居所，这个是在神要安他的名立居所，是在生命记里面讲了好几次的，要设立他的居所。所以呢以色列人知道耶路撒冷是很重要的，对他们来讲，而且神永远会在那地方，是他们的居所。结果被毁了，圣殿被毁了，他们被赶出来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神也是允许这个大卫嘛，王朝，大卫的王朝有不断有人坐在那个王位上面，结果呢也没了后来。所以对以色列人他们是很 confused 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为什么后来他们读这个，所以从你读列王记哈，历代志到后面的人，他们再来看的时候就发现，其实呢真正的原因是在生命记里面。生命记里面讲，如果你们听从的话你们就得福，不听从的话要借着外邦人要来治理你们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你们是会被咒诅哈，神是会用外邦人作为工具来的。所以神并不是比别的神明弱，而是神的这个他的全能是完完全全的，甚至可以让外邦人作为他的工具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，这就是神学观念。往后读的时候，这些作者哈，列王记在讲列王记历代志的作者，就是他一直看他们，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一听神的话就好了，不听神的话，他这个观念就在那地方，是从生命记里面出来的。好，那么我们讲的这个，所以为什么 所罗门在地方讲，啊，他祷告的时候讲，如果他们懊悔了，啊，回心转意了，求你就赦免他们，啊，那么对于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。OK， 那我想这个差不多就是到十一章，差不多就是到这边了。啊，那我想所罗门的这个地方主要是讲他建殿的过程。好，这个大概的介绍就这样，要不然我们就有一些提问，我就把这个录音可以关掉了哈。